好，我们今天要看耶利米书第25章。我们看这样，从耶利米书第一章一直到第24章，耶利米他说的预言基本上很多都是关于审判的信息。所以到了第25章，我们可以说耶利米是把这卷书的前半部，耶利米书一共有52章，那么可以说是把耶利米书的前半部主要都是关于审判的信息在第25章做出一个摘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25章1到14节，可以说怎么样为前面这半本关于这个耶利米他所宣讲的审判的信息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看到耶利米斥责犹大百姓的罪，这里耶利米首先说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时间是犹大王约雅敬第四年，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作王的元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登基作王的元年。我们从列王记下23章31节到35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约西亚王死了以后，是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但是埃及王法老尼哥他把约哈斯废掉带去埃及，约哈斯就死在那里，他就另外立了约西亚王的另一个儿子约雅敬为王。但是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第46章第2节告诉我们，约雅敬作王的第四年，巴比伦王攻打埃及王法老尼哥，把埃及打败，所以约雅敬王他就臣服于巴比伦王啊。我们刚已经说了，约雅敬王是法老王尼哥所立的，但是在约雅敬第四年，后面耶利米书46章第2节告诉我们，约雅敬王第四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就打败了法老王尼哥，所以约雅敬他就转而必须臣服于巴比伦王。所以耶和华的话就是在约雅敬王的第四年，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的时候临到耶利米。那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来讲这个计算，因为我们从但以理书来看的时候是说到约雅敬的第三年，在这里耶利米他是以犹大人计算年份的方式来计算，是约雅敬第四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元年的时候，那大约就是公元前604年或者605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要将这些话去向谁来传讲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去向所有的犹大百姓和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些话耶利米乃是向所有的犹大百姓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去传讲。但是从第三节到第七节，耶利米他就论到先知传道的工作。 他首先斥责百姓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所说的话。犹大百姓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所说的话。首先耶利米从他自己说起，他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对你们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利米说到他传道的工作有二十三年，在他就是说在耶和华，在他说这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这时候，他已经担任先知的工作有二十三年之久。那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的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晓得耶利米是从约西亚王第十三年的时候开始传道，他经过约西亚王在位十九年，因为约西亚王十三年，然后耶利米开始做先知，但是继续约西亚王做王的时间还有十九年，所以经过了约西亚王在位十九年，然后加上约西亚死了以后，约哈斯只是在位三个月，到约亚敬第四年的时候，加起来一共是差不多二十三年，十九加四就是二十三年。所以这时候耶利米担任先知传道工作已经有二十三年之久。耶利米说，在这二十三年中，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也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对百姓来宣讲，但是他们一直都不肯听从。从耶利米对他自己传道工作这样的一个描述来看，一方面，二十三年之久，耶利米持续不断的从神领受神的话，他也持续不断的向百姓来宣讲，然而这些百姓也是二十三年持续不断的拒绝听耶利米所讲的信息。想想看，二十三年，其实耶利米整个传道的工作，我们从整卷耶利米书来看，他传道工作将近有四十年，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差不多一半，有二十三年之久。耶和华的话在这二十三年中不断的临到他，他也就不断的去向百姓宣讲神的话。可是二十三年之久，百姓就是持续不断的拒绝听从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那其实在希伯来原文这里是说，但是你们没有听，我们中文加个听从是对的，因为希伯来文听这个字不仅是具有听见，不是只是说他们听见了，乃是对所听见的话要做出积极的顺服的回应，那也就是说必须听从。所以这些百姓二十三年之久拒绝听从耶利米所宣讲的神的话，这就很清楚显明这些百姓是应着景象，凭自己顽梗的恶心来行事，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他们就是凭自己的恶心，刚硬自己的心来行事。这个在前面耶利米先知已经不断的斥责他们刚硬他们的心，凭他们的恶心来行事。但是另一方面，这二十三年来百姓不断拒绝耶利米所传讲的神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利米却能够持续不断的 继续宣讲神的话。想一想，23年，耶利米不断的在传讲神的话，百姓也继续不断拒绝听他的话。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利米还是继续不断的去宣讲神的话。原因是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来自于神，来自于耶和华，不是源自于他自己，是由神来指挥，来决定他要向百姓所宣讲的话。所以耶利米书说啊，所以在这里耶利米说，23年来耶和华的话不断的临到我。他为什么可以在百姓根本就不要听，23年之久不愿意听，他还是继续来宣讲？因为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来自于神，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话。所以23年来耶和华的话不断的临到他。当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他就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向百姓宣讲。他完全顺服神对他的呼召。他完全顺服神对他的呼召。这就清楚显明了耶利米对神是全然的敬忠。他是神忠心的仆人。这是关于耶利米先讲到他自己在23年的先知传道工作中，百姓拒绝听从神借着他所宣讲的话。但是接下来耶利米说，耶和华他也不断的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他们不听从耶利米所传讲的耶和华的话，但是耶利米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那就是神不断的在进行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去向他百姓宣讲他的话。耶利米先知的工作乃是被放在神不断进行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去向他百姓宣讲他的话这个背景之中。耶利米不是唯一被神差遣去到神的百姓那里的先知，在耶利米之前已经有一长系列的先知，而与耶利米同时的先知还有先知女先知户勒大，这是在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发现一本律法书，于是约西亚王就差遣祭司和一些领袖到耶路撒冷，我忘了第二区好像是女先知户勒大那里去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利米他不是唯一神所差遣的先知，神是不断的在进行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所以在耶利米之前已经有一长系列的先知，而跟耶利米的同时还有其他的先知。在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有女先知户勒大，到耶利米第26章下一章我们看到还有先知乌利亚，他被约雅敬王所杀害。不但如此，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其他的书卷我们可以看见先知西番雅、先知哈巴谷都是跟耶利米同期的先知。所以贯穿犹大，以色列跟犹大的历史，神持续不断的没有间断的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他的百姓那里向他们宣讲神的话。 但是他们却持续不断的不听从，不留心，拒绝神和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当耶利米对他前面宣讲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做一个摘要，他首先斥责犹大的罪，犹大百姓的罪，他们是继续不断持续的拒绝听从神借着先知向他们所宣讲的神的话。所以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利米就来说明先知们包括耶利米在内所宣讲的信息的内容，先知们所宣讲的信息的内容说，第五节，所以这是包括耶利米在内所有神所差的他的仆人众先知宣讲什么信息呢？你们个人当回头，当悔改，回转，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你们就可以住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跟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然后接下来就给一个特殊的禁令，我们先看前面耶利米说明先知们所传讲的信息最主要的内容。贯穿以色列跟犹大的历史，众先知所宣讲的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他们是不断的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整个犹大以色列犹大的历史连续性的，这所有的先知都不断的在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在旧约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比悔改这个字更清楚的表达了所有先知信息的特征。现在在这本圣经先知书一共有16卷，这16卷写下来的先知的信息，悔改这个字可以说是最清楚的表达了先知们所传讲的信息的特征。啊，这个希伯来字其实本身就是 turn， 就是转向，所以你看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回头，其实就是你们要转向。当神的百姓悖逆神，弃绝神，转去拜偶像，破坏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先知就代表神说话。神的百姓他们悖逆神，他们弃绝神，他们转向偶像，去拜偶像，使神百姓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被破坏。这时候先知就代表神说话，他们斥责百姓对神的不忠，指出百姓在宗教上的背道，因为他们转去拜偶像。可是耶和华在十诫首先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不可以跪拜这些偶像。所以先知们代表神说话，斥责百姓对神的不忠，指出他们在宗教上的背道，以及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们的生活不合乎律法，所以是一种邪恶的生活。这个到如今我们身为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对神的不忠，真理上的偏差，就影响我们活出的生活。按真理而行，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按真理而行，就活出一个邪恶的生活。所以先知斥责百姓对神的不忠，指出他们在宗教上的背道和在伦理道德生活上的恶行，宣告神的审判，因而呼召百姓要悔改归向神。先知的信息，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人 带回到神面前，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当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恢复了，就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让他们能够恢复神的百姓所应当活出的、所应当有的生活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时代先知的职分。那么什么是悔改？在真理堂的弟兄姊妹大概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遍关于什么是悔改，可是我今天还要再说一次，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没有去默想。其实这是我们今天一大失败。我们不是只是主日在这边听一篇道，听完了接下来一个礼拜常常去默想。我今天说这个话其实是我自己去做的事情。我在准备一篇讲章之前，我花很多的时间去默想、去祷告。讲完了以后，我还是把这些神的话继续的去默想、去祷告。所以有时候很可笑的是，等到我讲完这个道，我在默想的时候，好像我才真的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讲的时候我自己好像似懂非懂，等到我继续默想，圣灵真的就是进一步的来教导我，让我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来认真的去学习关于悔改的意义。希伯来文悔改这个字就是 turn， 基本的意义是一个转向，180度的转向。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主要是用来指一个人改变他个人对神的态度，这是圣经的用法。这个 turn， 这个转向，在圣经里面最主要的用法是用来描述一个人他改变他个人对神的态度，那是一个180度的转向。所以我跟牧师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旧约的教授 Dr. Kaiser 后来做了 Gordon College、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院长，我的印象很深刻。当他讲到悔改的时候，他说This is U-turn theology. U-turn 我们都懂，会开车的人都知道。我现在往东走，发现哎呀，错了，我要去的地方是在西边，我就 make a U-turn， 我就来一个180度的转向，从向东行转为向西行。所以悔改这个字本身是指180度的转向，是他个人对神的态度做一个180度的转向。由于我们罪人是不断以自我来取代唯独神才应当有的地位，也就是耶利米书17章耶和华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的诡诈就是我们不断的要用自己来取代神，这是神独有的，唯独他是创造者，他应当接受敬拜和顺服、降服和侍奉，但是我们却不断要用我们的自己去取代神。所以悔改就是从悖逆神转为不再悖逆神。我们要用自己取代神，这是对神的悖逆。你用亚当夏娃的例子来说，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说园子当中所有的树上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们听从了蛇的谎言， 他们就摘下那个果子吃了，这是对神的悖逆。但是这个悖逆带来什么结果呢？既然不听从神，听从谁？因为蛇说你吃的日子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我们就自己做老大，我们取代神。所以悔改是从悖逆神转向不再悖逆神。我们人心的诡诈是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来扮演神。因此悔改就是要从这样的悖逆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离悖逆神，转向顺服神，这就是悔改。所以悔改是根本上从自我中心，从偏行己路，从倚靠自己，从听从自己等等，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随己意任意而行，不再自我倚靠，不再自以为是，拒绝听从自己，而单单以神为中心，单单顺服神，单单倚靠神，单单听从神。当我们这样子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向，我们从根本做起，根本就是我们罪人都是完全自我中心，很可怕的。因为我从我自己身上看到，那真是很可怕。这个我就是要做老大，而且我真的看到我没有能力，我根本没有能力转离我这种根深蒂固的悖逆，高抬自我。所以我们从根本自我中心，偏行己路，依靠自己，听从自己，按自己的意思而行，做一个180度的转向，做一个 U turn，转离我们的自己，转向神，以他为中心，我们不再按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我们不再听从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不再靠自己，不再自以为，不再自以为意，拒绝按自己的意思而行。那么我们既然转离了自己，转向神，我们就以神为中心，单单的顺服，单单的倚靠，单单的信靠，单单的降服，单单的听从神，按神的意思去行，这样就带来对我们全面的生活的方向和我们口中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一个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们是按神的意思去行，所以就影响我们全面生活的方向，生活的方向以及我们的言语跟行为，带来我们整个人彻底的改变。这就是所谓悔改的果子。我们常常听到悔改的果子，只有当我们以神为中心，顺服倚靠，完全的按神的话去遵行的时候，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全面的生活的方向就跟过去完全不同。我们在言语行为上也完全的被改变，我们活出一个彻底改变的生活， 这就是悔改的果子。所以悔改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是一个内在心智的转向。再说一次，悔改最根本的是一个内在心智的转向，是我们心中做意志的抉择。因为是一个心智，我们决定我们要从我们的自我转离来转向神。所以悔改最根本的是内在心智的转向，是意志的抉择。我们定义要转离我们的自我中心，转离我们的悖逆，转离拜偶像，转离邪恶，而转向神，以神为中心。我们定义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降服于神，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把自己完全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话。再说一次，这个是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每个人都要做的。我们是罪人，本能的我们选择听从我们自己，我们选择让自己做王。但是悔改这个转向基本上就是这个心智的改变，是一种意志的抉择。我们就是决定我现在要转离我的自我，我要转离我对神的悖逆，我要转离拜偶像，转离一切的邪恶，我要转向神，我要以神为中心，降服于他，顺服他，信靠他，倚靠他。我要把我自己不再委身去按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把我自己完全委身去遵行神的话，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种心智的转向，心智的转向，这种与自己和与神的心的关系，就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跟我们自己以及跟神之间这个心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心的关系，就是拒绝让我们的自我来扮演神。我们跟神的心的关系，就是让神做神，尊他为神。那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会活出一个跟过去旧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反映出神的真理和圣洁。既然我们在旧的生活中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心智的改变，我们是以神为中心，这种跟自己和跟神的关系之间一个新的关系，这样的改变使得我们整个生活完全被改变。我们活出的生活不是过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旧生活，乃是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新的生活。我们可以反映出神的真理和神的圣洁，使神的名得荣耀。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好行为行在人的面前，叫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什么好行为？好行为就是一个在生活各方面都活出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你如果活出这个生活，人家不是真称赞你，人家是称赞这位神呢。因为你是按神的旨意生活，就叫神的名得荣耀。因此悔改有别于只是认错，有别于只是承认自己错的。今天我觉得 很多基督徒的悔改就是认错而已。我承认我的态度不好，我承认那时候我做错了，我承认当初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这不是悔改。悔改不仅只是承认自己，不仅只是有别于承认自己是错的，也是有别于只是情感上感觉非常的亏欠而忧伤哭泣。你会看到有些人，原谅我用 Leslie 做例子，很多时候妈妈说他不对，他就开始眼泪啪啪啪啪啪拼命流，好像为自己的罪非常的忧伤，这不也不是悔改。悔改有别于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情感上觉得很歉疚而忧伤哭泣。悔改是什么呢？我们用诗篇51篇大卫所写的悔改的诗篇来看，大卫他是怎么悔改呢？首先，悔改是深切认识自己对神的悖逆，是唯独得罪了神。悔改是深切的认识自己对神的悖逆，是唯独得罪了神。所以诗篇51篇是大卫跟拔示巴同寝犯了淫乱，后来为了遮盖他的罪，他进一步犯了谋杀的罪，借刀杀人，借亚门人跟以色列人的战争当中，让亚门人把乌利亚杀死。但是他犯了这么罪，这里告诉我们说，先知拿单来见他，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拿单用一个比喻来向大卫指出他的罪，大卫说立刻承认，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不是我错了，不是我错了，是我得罪耶和华。所以诗篇51篇第3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深切认识他犯淫乱谋杀罪，追根究底是他自己对神的悖逆，唯独得罪了神，以至于他就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写下这个诗篇51篇，为他的罪忧伤痛悔。所以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他认明自己对神的悖逆，唯独得罪神，他来到神面前存着忧伤痛悔的心来向神承认他的罪。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3节到第5节，这是他向神的认罪，他承认他向得罪神悖逆神，而且神的公义来责备他，借着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 一分一秒也不为自己辩护，他立刻承认认罪，而且是得罪神悖逆神。你责备我的时候，先知拿单责备他， 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责。但同时他呼求神的怜悯跟恩典来赦免他自己的罪，他恳切的呼求，他不是用一句话交代说求你赦免。51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你可不可以感受到大卫认罪的那种寻求神的赦免的那种叫 desperate， 那种全然无助的来呼求神赦免他，洗净他的罪。不但如此，他还呼求神拯救他脱离他的罪，这是在悔改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只有认罪这一部分，渴求神的赦免这一部分。真正的悔改，我们不是说了吗？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向。大卫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他愿意做这个转向，但是他转向之后，他需要神的恩典来给他有能力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他呼求神的拯救，拯救他脱离他的罪。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你看小字正直或者坚定，也就是说坚定的对神顺服，而不是听从自己的私意。不但他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有一个坚定的灵，他求神不要丢弃他，使他离开神的面，不要从他收回神的圣灵，求神使他仍得救恩之乐，赐他乐意的灵扶持他。那么大卫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但是14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这是指向他所犯的谋杀的罪。那么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所以他不断忧伤痛悔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承认神的公义，他呼求神的恩典和怜悯赦免他的罪，他也呼求神拯救他脱离他的罪。这是真正的悔改。不但是如此，由于人心的诡诈，由于人心的诡诈是不断的要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这个悔改就是不断的要在凡事上做意志的抉择。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悔改变成公式化，我们把决志祷告就作为交差了事。如果你明白真理，人心的诡诈是不断的要以自己来取代神。既然我们 是不断的要用自己来取代神。所以悔改就是我们必须不断的在凡事上做我们意志的抉择，做我们这个心智的转向，拒绝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而定义顺服神。这就是我们不断要做的悔改，就是因为人性是不断的要取代，用自己取代神，所以悔改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凡事上我们就是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做心智的转向，定义我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我要顺服神，要按神的旨意去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钉十字架，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那是耶稣的人性的一个表达。他知道十字架，他不是在乎那个身体的受苦，乃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全人类的罪都加倾倒在他身，都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从来没有跟父，他跟父的关系是从来就是完全合一，是完全亲密。可是定是当他为我们的罪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就是这个时刻神不再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所要承受最大的痛苦。钉十字架的这个酷刑，在罗马的帝国时代，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承受，很多的重刑犯都是以钉十字架的方式来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今天千万不要被很多的电影，被很多的愚弄，就是用耶稣受苦，身体的受苦，那个身体的受苦确实是很真实的，但是对耶稣来说，身体的受苦不是最大的受苦，最大的受苦是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使他与父分离。所以在客西马尼园，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但是他来到神面前，他对神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可以说在客西马尼园就是耶稣得胜的时刻，虽然在十字架上他顺服的被钉十字架，是真正在十字架上得胜，但是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那个意志的抉择，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的得胜是在客西马尼园做出这个关键的选择。而悔改和信心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有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啊，要信要信，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已经说悔改就是转离自我转向神，信靠顺服神，倚靠神，降服于神，那岂不就是信心吗？所以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有真实的悔改才能够有真实的信心。信心不是嘴巴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而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的刑罚，所以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可以说这些话冠冕堂皇， 可是你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你不会有真正的信心。反之，反过来，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必然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一定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所以在这里，先知们呼召以色列百姓悔改，离开他们的恶道和邪恶的行为。恶道 evil way 所指的就是他们一般的生活方式，所以离开他们这种邪恶的一般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邪恶的行为，那就是指他们做出的实际的行动。当他们真正悔改转向神，他们的生活就必转离罪恶，转离所有在伦理道德上不合神律法的恶行。这是为什么先知呼召他们悔改，离开他们的恶道和邪恶的行为。不是只是不要作恶了，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心智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以神为中心，那他们就在生活上在行为上一定会转离邪恶，转离所有道德上不合神律法的恶行。因此耶和华对于他们的悔改就给予一个应许，如果他们悔改，耶和华应许说他们就可以住在神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地上直到永远。如果你们悔改，你们就可以住在我应许赐给你们跟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我应许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这是在创世纪13章跟17章两次看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基于神对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这里神说如果你们悔改，你们就可以在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土地上居住一直到永远。但是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给予一个特殊的禁令，这个禁令本身不可以随从别的神而敬拜侍奉他们，不可以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禁令，不可以随从别的神，不可以去拜别的神，不可以去侍奉别的神。你们手所做的所指的就是我们人类制造的偶像。所以这个禁令乃是有关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十诫中的第二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第20章十诫的第二条诫命，民数记第5章也有。这十诫的第二条诫命，神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这就是人手所做的，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嫉妒的神，和本翻成嫉邪，是 jealous God， 是嫉妒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个禁令本身乃是关于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十诫中的第二条诫命。耶和华神是嫉妒的神，神的嫉妒不像我们人类的嫉妒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有的，神的嫉妒是神对于他百姓的不忠，神 要维护他跟他和他百姓之间的立约的关系。所以神跟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不容许任何其他人事物介入在其中。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基督，他要维护他的百姓跟他之间立约的关系，好叫他可以赐福给他的百姓。我们人类的嫉妒就是，我看到别人好像比我更成功，我就嫉妒他，这是很自我中心。神不是，但是这位嫉妒的神对于他百姓的不忠，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已经讲过好多次，我还要再讲，因为我发现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根本都不明白，也不记住，还是不知道。如果我请大家说一说，有谁可以给我解释呢？不是神要把父亲的罪报应在儿子身上、孙子身上，乃是当父亲作恶，儿子效法父亲作恶，耶和华说，我断不以他儿子为无罪。不但父亲作恶，神断不以父亲有罪为无罪，也不以当儿子效法父亲作恶，神也断不以儿子的罪为无罪。但是如果孙子继续的效法他的祖父和父亲作恶，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反过来，爱神遵守神诫命的，神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恩典。不是用爱神遵守神的诫命来赚取，乃是真的愿意如此对神忠诚，神说他要向这样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但是贯穿以色列历史，他们一直不断违反这条诫命，整个以色列历史一直不断违反这条诫命。耶和华说，惹我发怒，惹动耶和华的愤怒。所以耶和华接下来再一次对他们的悔改给予应许，如果他们悔改，耶和华说，我就不加害于你们。整个以色列犹大的历史是悖逆，不断的违反神赐给他们的诫命，特别在这里神指出第二条诫命。但是神说，耶和华应许说，如果你们悔改，转离你们拜偶像的恶行，我必不加害于你们。这是再一次神对他们的悔改所给予的应许。但是第七节，神指出百姓的回应，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然以手所做的，就是偶像，惹我发怒，陷害自己。百姓虽然听见先知，神不断差派先知去向他们说话，可是百姓却不肯听从，他们继续不断的不肯听从先知向他们所说的神的话，那就是不听从神自己。他们不断的以他们手所做的来惹耶和华发怒，他们不断的拜偶像来激动耶和华的愤怒。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的愤怒，我已经说过了不止一次，但是我还是要为神的缘故帮助大家真正明白什么是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愤怒跟我们人类的愤怒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人类的愤怒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我被冒犯我就发怒，我今天 这个被羞辱，我就发怒。或者说夫妻吵架，各自坚持己见，到最后两方都动了血气。这是我们人的愤怒。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神的圣洁与罪是互不相容的。什么是神的圣洁？最基本的定义，圣洁这个字是被分别出来的。神是圣洁的，他是被分别出来与一切受造物有别的，他不同于一切的受造物，唯独神是神，唯独他独尊独荣，独有绝对全能，唯独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唯独他是公义，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和信实。罪是什么？悖逆神，以自我取代神。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没有人可以夺取神的荣耀。因此神对于罪和邪恶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神对罪跟邪恶有非常深的个人的憎恶，他不能与罪妥协。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不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对罪就是哎呀，谁没有犯罪呢？或者很多人就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妇女，其实这段经文在最早的手抄本是没有的，所以真正的圣经学者是认为，那既然最早的手抄本没有，因为他们判定手抄本的真实性的时候有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短的，越短的是越原始，因为人的倾向就是会加，文士抄写的时候他觉得要说明更清楚一点，他就会加上一些东西。还有呢，越困难的经文越原始，如果你今天读一些经文，像那个大麻风的人，耶稣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小字他就发怒，我们今天很难接受耶稣就发怒，我们觉得耶稣是动了怜悯的心，但是越困难的越 original。 耶稣是发怒，他不是对这个人发怒，他是对罪带给人的这些破坏发怒。所以神对罪跟邪恶具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他不能跟罪妥协，罪破坏了神的创造，神就不能对于他的创造被破坏视若无睹，他也不能对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在脚下视若无睹。这位圣洁的神，他跟罪绝对不妥协，罪破坏神的创造，所以神不能对他的创造被破坏，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视若无睹，他对罪一定要做出公义的反应，给予罪当得的报应。这就是神的愤怒，神对罪一定要做出公义的反应，给予罪当得的报应。所以神的百姓继续不断拒绝神界先知所说的话，继续不断的拒绝神，惹动神的愤怒。这是他们和合本翻成陷害自己，意思就是说这是他们自招祸害。 是他们自己招来的，因为他们不断的拒绝神借先知说的话，拒绝神，所以他们这个行为惹动了神的愤怒。神对罪一定要做出公义的反应，给予罪当得的报应。因此现在神要施行刑罚，是他们自招的祸害，是他们自己把祸害带来给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取的。接下来第八节到十一节，耶和华宣告审判。首先第八节，耶和华说明他的审判将临到犹大的原因。这里耶利米以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神，强调耶和华的大能。万军其实是指的天上这些天使，所以耶和华是万军的耶和华，强调神的大能。然后耶和华说明原因，审判将临到犹大的原因，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神借着众先知不断地向犹大百姓宣讲警告和呼召悔改的话，神不断地差派他的仆人众先知向犹大百姓来宣讲警告和呼召悔改的话，可是他们却持续的不听从，这就使得神的审判现在必须要临到他们，神的愤怒必须要针对他们的罪给予当得的报应。因此九到十一节，耶和华首先宣告将临到犹大的审判。他说，看哪，我打发人招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林沙。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三章，已经不止一次论到耶和华将要使灾祸从北方临到。那我已经解释过了，为什么是北方？巴比伦是在东方，但是他们不能够从东方越过沙漠直接来攻打这个犹大，因为那个沙漠是没有办法，人类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大军这样子横跨这个沙漠，所以他们要向北，先向北，然后向西，到了巴勒斯坦地再往南进入巴勒斯坦地。所以为什么灾祸是从北方临到？神将呼召北方的众族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现在这里是第一次清楚的说明，从北方被招来的人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前面没有这么清楚的来指出所被招来的人是谁，这是第一次清楚说明从北方被招来的人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而这里神称尼布贾尼撒王是我的仆人，先知是神的仆人，巴比伦王是一个异教徒，作恶多端，神为什么称他是我的仆人呢？意思其实是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是神手中的器皿，他被神所使用来向犹大施行神的审判。所以这个仆人的意思所说的，乃是巴比伦王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来对神的百姓施行审判。这就类似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和45章第一节，在这两个地方称古列王，波斯王古列是耶和华的牧人和是耶和华所高立的， My shepherd， 还有呢 My anointed。 古列王、波斯王一样是一个外邦异教徒的君王，但是神称他是我的仆人， 或者说我所高立的，也是因为古列王将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器皿，耶和华将感动他的心，使他下诏，让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古列王被称为是神的牧人，或者说神的受膏者。在这里巴比伦王被称为是神的仆人，然后神继续宣告，我将要带他们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以及所有周围的列国，我将要把他们带来。所以是在耶和华的督导之下，尼布甲尼撒要被带来攻击这地，也就是攻击犹大地，不但攻击这地，也要攻击犹大周围的列国。其实我们从但以理书我们就可以看见，好，这个等等我再来到讲到下面一节我再说。所以你在耶和华的督导之下，尼布甲尼撒不但被带来攻击这地，他也将攻击周围的列国。然后耶和华继续宣告，我将要把他们彻底的毁灭，使他们成为令人惊骇嗤笑的对象，并且永远荒废。换句话说，犹大地将永远的荒废，以色列犹大百姓会令所有周围的这些外邦的国家惊骇和嗤笑。继续神宣告，我将从他们中间除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也就是说，那一天所有的欢乐都不再有了，是黑暗将要临到。但是最后神说，这地将成为一个全然的荒地，也就是说以色列犹大巴勒斯坦地将成为一个全然的荒地。但是接下来神说，这些国家不但是以色列犹太人，周围巴比伦王来攻击的他们周围的列国，这些国家将服侍巴比伦王70年。我们从但以理书巴比伦王所做的异象，然后但以理为他解梦，在第二章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可是他忘记了，他要求他国家的术士把他做的梦告诉他，并且为他解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神啊，巴比伦王就要击杀所有他国内的术士，但是但以理求王宽限，他就跟他的三个朋友恳求神把这个梦和梦的解释向他显启示。所以神就在梦夜间把巴比伦王做的梦跟梦的解释向但以理启示。所以但以理就对巴比伦王说，你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一个大象，巨大的一个象，这个象非常的高大光辉，形状非常的可怕，然后这个象有金头，有银胸，有铜腹，有铁腿，有半铁半泥的脚，但是有一块小石头打在这个象上，金银铜铁泥全部一起统统被毁坏，这个小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于是但以理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归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都交付在你的手中，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所以神不但要激动巴比伦王来攻打犹大国，也要使周围列国，也要攻打周围的列国，使他们都降服于 巴比伦王，但这是神所定的旨意。事实上但以理书第四章是用另一个印象，巴比伦王看见一棵大树，同样但以理的解释都指出是神把这些国家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那这里说要服侍他70年。好，我们接下来才来解释这个70年，因为接下来神说这里是先已经宣告了对犹大和周围列国的审判，然后接下来12节到14节耶和华就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他说70年满了以后，我将因他们的罪孽来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就是加勒底人之地，并且我将使他永远荒凉。同样的，神在70年满了以后，他要因为巴比伦的罪来刑罚巴比伦，同时也要使巴比伦成为永远荒凉之地。所以11节论到服侍巴比伦王70年，12节论到70年满了，神要刑罚巴比伦。这个70年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从神宣告这个审判的那一年，前面第一节已经交代了，神宣告这个审判的那一年是约雅纪王第4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登基作王的第一年。如果是以这个作为开始来计算，计算到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伦帝国的那一年为止，那也就是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39年。如果我们以耶和华宣告这个审判尼布甲尼撒王作王的第一年开始起算，到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伦帝国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到539年来算的话，实际上这个中间有多少时间？有66年的时间。如果是这样子计算，那这个70年就是一个 round number， 是一个大约的数字，因为实际上是66，那么大约是70年。这是一种可能的算法，不过最好的计算方法可能是从巴比伦王登基的那一年再往前推几年，那就是他还没有登基做王还是太子的时候算起。尼布甲尼撒王正式定为要登基 接续做王的那位太子，所以最好的算法可能是再往前推前几年，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没有登基还是太子的时候，从那时候算起，这样到古列王征服巴比伦帝国就有实际的70年的时间，而不是只是大约70年。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历代志下第36章第21节。历代志下第36章21节说，当巴比伦加勒底人来把这个耶路撒冷烧毁，神的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拆毁， 把人掳到巴比伦去，也就是说犹大国被灭亡。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到满了七十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向这七十年的时间是跟神报应他的百姓没有遵行安息年的律法连在一起。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从圣经的蛛丝马迹看到他们那种悖逆，你无法想象。不但说十诫这种明显的是个诫命，摩西律法这详细的诫命，每七年，第七年是安息年，必须不可以耕种，地要完全的安息。但是这里说他们的被掳七十年，直到满了七十年，是跟地的荒凉，是跟这个地就可以安息。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守安息年，因此这个七十年是跟他们不遵行律法所规定的要遵守安息年是有关的。所以这个七十年最好还是一个实际的七十年，不是一个大约的数字。所以七十年满了以后，神也要刑罚，因为巴比伦的罪来刑罚巴比伦，使巴比伦永远荒凉。神说，我将使我所说的攻击那地的一切话临到那地，就是所有记载在这书上，耶利米书所写的话，是耶利米攻击列国所说的预言。这个下一次从第十五节到最后三十八节，我们就会看到很具体的耶利米攻击列国所说的预言，以及耶利米书四十六章到五十二章也是很具体的针对一些国家所攻击他们的预言。最后神说，许多国家和大君王将奴役他们，就奴役巴比伦，我将按照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手所做的功来报应他们。我将按照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手所做的功来报应他们。巴比伦虽然是神手中的器皿，因为神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虽然巴比伦是神手中的器皿，但这并不使他免于神公义审判的原则。不因为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就可以免于神公义审判的原则。这个公义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一报还一报的报酬率，一报还一报的报酬率，那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就被称为是一报还一报的报酬率。这是在摩西律法制定审判官施行公平审判的时候所定下的原则。在摩西律法中给审判官来施行公平的审判，摩西说，你们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就是一报还一报的报酬率，一个公平的审判。因此巴比伦王也要为他的罪，或者说这个国家也要为他们的罪接受神公平和公义的审判，神将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我们从诗篇137篇你可以看到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诗篇137篇是 一个咒诅诗，其中有一句话说，针对巴比伦国说，将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那国是有福的。 这其实隐含了当初巴比伦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残暴，把婴孩摔在石头上。为什么？巴比伦帝国是没有石头的，巴勒斯坦地因为是中间有一条像中央山脉，有许多的石头，所以以色列你如果去巴勒斯坦地，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凿出的石头，圣殿也是凿出的又大 又厚的石头做圣殿的攻击、根基。所以神要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拿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那人是有福的，这是他们残暴的行为，所以就按他们的行为来报应他们。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在新约中也启示了同样的真理。这不是只是说这是旧约不合用，在新约不合用，这些在新约圣经同样神的话启示了相同的真理。首先对不起，我刚刚没有把这个神对以色列宣告的审判做一个总结贯穿以色列跟犹大的历史，我们从神宣告的审判来看，神是持续的没有间断的差遣他的仆人和众先知到他百姓那里向他们宣讲神的话，斥责他们对神的不忠，指出他们在宗教上的悖道和他们在伦理道德上不合神律法的恶行，宣告神的审判，因而呼召他们悔改转向神。这是我们已经前面讲了，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针对犹大宣告的审判。在整个以色列犹大的历史里面，神是持续的差他的仆人斥责他的百姓对他的不忠，指出他们在宗教上的悖道去拜偶像，他们在道德上不遵守神的诫命所活出的邪恶的生活，所以就向他们宣告神的审判，按照立约的咒诅宣告神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以耶利米来说23年，但是耶利米之前已经有一长列的先知，耶利米之后也有其他的先知，神却不断的呼召他的百姓悔改，这显明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为要领他的百姓悔改。神有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为要领他们悔改，可是他们却持续不断的拒绝听从，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不断的拜偶像惹动神的愤怒，所以他们藐视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刚硬他们的心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以至于神的审判必然临到。这样的真理在新约同样的出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斥责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情上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因为我真的是经常用这个话来帮助自己知道论断人的罪的严重性，特别是当我们无论在什么事情上论断别人，我们乃是在同样论断自己定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所行的跟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英文圣经是神要按 truth， 其实就是说神必按事实 全部的事实来审判他，包括他所做的，他心中的动机，一切。所以保罗警告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看到这仍然是新约作者在新约的时代，使徒保罗向我们给予我们的一个同样的真理的教导。除此以外，旧约的先知不断的呼召悔改，这个呼召悔改的信息照样是今天神不断的对今天的所有这世人以及基督徒所发出的呼召。不要以为这个呼召的悔改只是向世人，也是向我们口里承认耶稣为主，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他要预备人心，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施洗约翰他传的道是悔改的道，他呼召人悔改。施洗约翰他传什么道？悔改，神的国近了， Repent,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他呼召人悔改，甚至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来接受他的这个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众人来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连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来接受他的洗礼。他说，毒蛇的种类，谁吩咐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不但施洗约翰呼召悔改，主耶稣也呼召悔改。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说到耶稣开始传道，他离开拿撒勒，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耶稣他在加利利传道工作的，可以说大本营。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什么道？他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或者说悔改，天国就是神的国近了。这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所传的道的信息，悔改，天国近了。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照样把耶稣传道的信息记录下来，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也是传这个悔改的道，呼召人悔改，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悔改相信福音。不但如此，使徒们也呼召悔改。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说，耶稣打发使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他们呼召人悔改。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复活的基督给使徒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所以整个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使徒们也传悔改的道。但是我们要再看得深入一点点，耶稣呼召人悔改，当耶稣门徒承认他是弥赛亚，是基督，耶稣告诉门徒，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从我。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必要条件，舍己就是悔改。因为我们刚已经说了，舍己 deny yourself， 否定你自己，不听从你自己，把自我丢弃，不按自己的意思去行，这就是悔改。但是并且要来跟从我，那就是要效法基督对父的顺服，顺服耶稣基督。这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个必要条件不是我做完决志祷告就结束。我们已经说了，因为人心的诡诈，这是继续不断，在每件事情上我们都要拒绝听从我们自己。我们很会用一些道理来支持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如果有人用神的话劝诫你，最好你听从，不要又有一大堆理由，因为你必须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行，要按神的意思去行。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背十字架其实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进一步来说明舍己。有人说啊，我老板是我的十字架，我老婆是我的十字架，胡乱解经。舍己，耶稣 说明这个舍己用背十字架来说明，因为所有要被钉十字架的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刑场，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换句话说，背着他的十字架，你记得耶稣因为已经被鞭打，身体非常虚弱，他没办法背得动，所以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经过的时候，罗马兵丁就叫古利奈人西门来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这背十字架是被钉十字架的人背着十字架到刑场，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也就是说必死无疑。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我们的我也必须是这样，是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我必须被致死。但是这个背十字架也是进一步来说明，我们如果这样子来跟随耶稣，也要预备好为主殉道。所以一方面是进一步说明舍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加了一点东西，我们要预备好为主殉道。所以我跟大家说，在穆斯林国家你要信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们要加上问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为耶稣而死？因为在这些国家相信耶稣基督经常会受逼迫，甚至要殉道。但是耶稣已经这样子给门徒这个命令吩咐，到了马太福音18章，门徒在干什么？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你大还是我大，我比你大，没有舍己。于是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入神的国。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你们如果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古代小孩子是社会上最没有地位的，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争取任何的权益，完全是任人摆布，那是一种谦卑。他们必须像小孩子，古代社会的小孩子那样的谦卑。耶稣先说悔改，我们和本班人回转一样的，是同个字，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还在争论谁为大，你们不悔改，谦卑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神的国就是大的。但是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基督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你仔细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基督 对每个教会所说的话来详细的来读过一遍，但是基督仍然在呼召悔改。基督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除了两个教会，士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腓教会，其余五个教会，基督呼召他们，你们要悔改。对于弗所教会，他说你要把你起初的爱拾回，你要悔改，你从哪里坠落，你要从哪里站起来。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每一个教会，基督都呼召他们悔改，然后应许得胜的，得胜的。所以以前一位老长辈林道亮院长，他总是说得胜的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悔改不是说就是做完决志祷告就了结了，你从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你可以看到，到了启示录，基督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继续呼召他们悔改。不要认为我今天是基督徒，我就是买了一张上天堂的票。这个悔改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悔改应当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常态。我刚刚也说，真实的悔改才有真实的信心。悔改必须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常态。这是一场属灵的仗，是我们时时刻刻要打的一场仗。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做这个意志的转向。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就是必须不断的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这个身体的恶行。保罗在他离世之前，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个仗一方面是为福音宣讲福音所打的仗，但是也是一生之久我们要对付这个我，要拒绝让这个我来取代神，这是一场属灵的仗。所以我上主日跟大家分享，在我得这个 anxiety 我得医治的前一天，玉斐邀请我去他们家，主日的下午牧师到外地去服侍。当玉斐这样邀请我的时候，我心中对我自己说，我不能总是依靠人的帮助，我真正的帮助乃是神。所以我就谢绝了玉斐，我想要回家去读经祷告。那我也跟大家说，其实我这个决定，我知道在我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这个焦虑会如排山倒海一样的涌过来，但是我就做这个决定，这就是我的悔改。我心里面知道我不能一直依靠人的帮助，我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害癫痫病小孩的那个爸爸，他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说，你若能求你救他，救他。耶稣说，我若能，不是我能不能，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时候让我们有一点点误解。耶稣说你若能，他是重复这个爸爸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能不能，然后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耶稣这么一说，这个小孩子爸爸立刻说我信，他做他的心智的抉择，我信。但是他接下来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和合本的翻译很可惜，他说我信不足，不是的， 他的信心，他是真正愿意信靠耶稣，只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但是他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这就是悔改，帮助我的不信。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他立刻呼求耶稣帮助他的不信，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这就是悔改。这应当是我们经常的祷告，我们应当经常向神说，我信，但是我没有能力，帮助我的不信，这就是悔改。我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也一直不断的向神祷告，因为关于悔改的道已经在真理堂是讲了很多，不要说你们，连我自己都是对于这个悔改的认识并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听了讲一篇道就可以明白，需要不断的去默想，把这些真理反复的思想，我们真的愿意按这样的真理而行，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真理的话语，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些犹大的百姓，我们一再重复的听见这个呼召悔改的话，但是我们却拒绝，我们却拒绝听从你的话。天父，你鉴察我们的心，求你向我们的心，以你圣洁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洗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天在凡事上继续不断做我们心智的转向，选择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乃是按你的意思，效法我们的主对父那种完全的顺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